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6月16号2020年，是我们一年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24周。今天的进度是使徒行传25到28章以及罗马书第一章。所以我们今天到了25章的时候，那我们回顾一下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当他预备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做事工报告，这个时候圣灵向保罗启示，在耶路撒冷有这个患难和捆锁在等待他。那同时也是个圣灵也启示这个保罗的同工弟兄姐妹也做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告。那么保罗带了几个这个外邦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那么听从耶路撒冷教会的建议，给这几个人行了洁净之礼。那然后呢，这个犹太人呢就要设计要来诬告保罗，所以呢他们就说保罗带着不洁净的外邦人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圣殿污秽圣殿，因此保罗就被捉住。那么即将在动乱被打的时候呢，那么千夫长赶来这个把保罗带入军营里面，然后经过这样子的审判之后呢，就把保罗送到了这个该萨利亚。那么该萨利亚呢在哪里呢？该萨利亚在地中海沿岸，所以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西北方，在耶路撒冷的西北方。所以呢就讲到这个保罗在该萨利亚那么应该也是待了两年，因为24章27节说过了两年，这个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职任。那么菲利斯人呢为了要菲利斯这个巡抚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把保罗留在监狱里面。所以在25章的第一节，新任的巡抚这个菲斯都到任以后，那么他过了三天就从该萨利亚上耶路撒冷去。那我们这里要了解一个观念哈，因为耶路撒冷的地势比较高所以呢他们是用这个字叫做上耶路撒冷。事实上呢耶路撒冷是在该萨利亚的东南方，所以是往东南方向走那么这个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个祭司长跟犹太人的首领呢就来到这个菲斯都的前面来控告保罗，然后呢他们就希望这个菲斯都能够答应把保罗呢送到耶路撒冷来审判，他们预计呢要在半路来埋伏杀害保罗。那么菲斯都呢就回答说，保罗押在该萨利亚，那么我自己呢要往那个地方去，那你们中间呢谁是有权势的人可以跟我一同下去，那个人呢就是保罗，如果有什么不是的话呢你可以告他。所以呢在25章的第六节说到菲斯都在耶路撒冷待了不过十天八天呢就下该萨利亚去，因为是从高处往低处走，所以他就用下该萨利亚去。事实上呢是往西北方向走，走到地中海沿岸，因为该萨利亚是一个海港。所以呢当他坐堂的时候呢就吩咐将保罗提上公堂，然后就有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呢就预备要来控告保罗。那么控告的事情都是不能够证实的，所以呢这保罗就跟这个菲斯都大人分述说，不管是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的法律呢我都没有干犯。可是呢这个菲斯都呢 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那你愿意到耶路撒冷去受审判吗？保罗说，我不愿意去。他说，我今天是站在该撒的这个公堂前面，这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那犹太人呢，我对他们来讲没有做过什么不义的事情，你也知道这个事情。如果我做了任何不义的事情呢，你把我处死呢，我绝对不推辞啊。可是你们现在所告我的这些事情都不是真实的，没有人呢可以啊把我交给犹太人。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25章11节，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啊，就是我先要预备要接受该撒的这个啊法律来做审判。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读到保罗在马其顿的时候呢，他说他很想啊，我定义想要去罗马，可是呢他没有啊，没有这个机会去到罗马。后来那么保罗呢被啊审判被鞭打的时候，夜间有使者跟他说啊，你不用害怕，你必定要站在罗马的这个公堂来接受审判，不会啊这个啊，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结束以后，那么保罗就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呢开始了第四次的宣教之旅。因此虽然是一个不自由的啊，失去自由的一个行动，但是当他在每一次的审判庭的时候呢，他都有机会来传讲耶稣基督啊的这个福音。包括他在啊罗马停留2年的时间呢，也经常的来传讲耶稣基督的道。好，所以呢在25章11节，那保罗是罗马公民，他说，你今天审判我，所以我要上告于该撒，这是我应有的这个权利。所以菲斯都呢就答应啊，就说要把保罗呢送到该撒去。那么25章13节说，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那么他们来探访这个菲斯都。那这个时候呢，菲斯都就将保罗的事情告诉这个亚基帕王。那亚基帕王是什么人呢？啊，我们知道亚基帕王呢叫做亚基帕二世，他的曾祖父哈、啊，他的曾祖父就是希律王大希律，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刚出生那个年代啊，他是下命令杀害2岁啊孩童的这个大希律王。那亚基帕二世的父亲呢，叫做亚基帕一世，也就是在《使徒行传》12章呢，他下命令杀害雅各，将彼得囚禁。那后来呢，他因为没有归荣耀给神，就被一只虫给咬死了。那亚基帕这个二世的叔父呢，也就是他是杀司洗约翰的这个希律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啊亚基帕王的这个家族历史啊，都是啊做这些杀害残暴的事情。所以当他这个跟他的妻子百尼基来到了该撒利亚，那么听到了这件事情，那这个所以呢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预备哈、啊、预备要把这个保罗提到公堂来。那在提到公堂的来的时候呢，你注意看啊这个经文呢，他说什么呢？在25章23节，他说，亚基帕和百尼基啊大张威势而来，坐在公堂啊。那这个如果我们看电视，就像这个在审判的时候喊这个什么威武啊啊，其实不是这样子。你看下面的经文是说，在这个一起审判的众人当中啊，有这个众千夫长，还有城里尊贵的人，有很多这个当时有头有脸的人呢，都进入了这个公厅，要来看这个保罗被审哈。所以呢，在审判的时候，菲斯都就说，我查了这个人，我基本上发现呢、啊，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那如果他没有上告于皇帝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他释放了。可所以呢，那这个地方呢讲完了，做一个场面化的交代以后呢，那么亚基帕王就对保罗说，26章第1节，他说，准你为自己辩明啊。保罗呢就开始 为自己要来分辨哈。所以请你想一想这件事情，当保罗是因为被犹太人诬告说他污秽圣殿，那这些事情都是不能够证实的。那么当一个人是被诬告站在公堂前面被审的话呢，通常就是会为自己辩白，说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没有证据来证明我做过这些事情。可是呢，这个地方呢，我们每一次注意保罗在公堂前面哈，就好像一篇讲道一样，他的讲道呢，因着对象而不同，因着对象而不同。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保罗是对着亚基帕王百尼基，还有这些军事首领，还有城里面有头有脸尊贵的人，所以他要来讲什么，他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呢？那我们就注意26章，当保罗一开始呢，他就说什么，他就说啊，这个亚基帕王，其实呢你是熟悉哈我们犹太人的规矩，那也你也明白我们在辩护的是什么，你对我们的信仰是有认识的，所以呢求你啊耐心听我来讲。那保罗就开始讲起他自己的出身，他说我原来是什么样，我是在按照我们犹太教里面最严谨的教门啊，就是在加玛列的这个门下受教，做这个法利赛人。那我今天为什么会站在这里被审判呢？我站在这里被审判呢，是因为我们啊所信仰的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神所应许的。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就是将来人死后会复活。那这个啊，神给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应许也是他们的指望啊。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11章啊，讲到这个拉撒路病死以后，耶稣迟了两天才去看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啊，去到这个地方。那么当耶稣跟马大谈话的时候，就说啊，谈到这个死而复活的事情，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那就问这个马大你相信吗？马大说对，我相信人死会复活。那马大相信的不是说现在拉撒路等一下会复活，而是像照他们信仰的一个指望，相信人死后会复活。所以保罗说我今天啊站在这里被你们审判，就是我相信人死后会复活，死后会复活这件事情。问题是犹太人也相信死人会复活啊，那为什么要来控告保罗呢？这关键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复活，就耶稣不能复活嘛。因为死而复活是把他放在耶稣的身上了，就犯了他们这个大忌，犯了他们的嫉妒，所以主要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啊。所以他在26章8节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所以保罗在这个公堂前面对着这个这个希律王，对着这个军事首领，对着尊贵的人，就是要教他们，告诉他们一个福音，就是人死后会复活，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盼望。所以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说：“我从前在耶路撒冷也是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甚至呢，我跟祭司长要求有这个权柄，能够拘拿这个凡是信耶稣的人，把他关在监狱里面，用刑来枪毙他们说亵渎的话。但是直到有一天我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呢，那么耶稣向我显现，对我说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保罗就问说，主啊你是谁啊？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26章的15节16节，就是保罗有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他回转过来是因为耶稣基督向他显现。那么向他显现以后呢，就给他一个使命，他说，我现在要派你去做执事，做见证，将你现在所看见的事情，将我所指示你的事情呢，你要证明出来，你要说出来，你要到这个百姓跟外邦人的手里面呢，去救他们出来。所以呢，我现在要差你到那里去，再差你到 这个啊外邦人的地区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从黑暗当中走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呢能够归向神，因信我就蒙赦罪，跟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他说26章19节，他说亚基帕王啊，你是了解我们犹太人的规矩，也知道我们所谈论的事情，所以你听我这样讲，你应该知道啊，我并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所以呢，我在大马色的路上，我听到了，我遇见了耶稣以后，我就悔改。所以我现在呢，到外邦各地去奉，是奉耶稣的这个啊使命命令去做的。我去劝解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啊。可是呢，犹太人呢在圣殿里面抓住我，要杀我。那今天我是因为有神的帮助，所以到现在还站在这里，跟着你们这些尊贵卑贱老幼的人做见证。我所讲的其实就是从众先知跟摩西所说的神所应许的事情，是那将来必成的事情。将来必成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必须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要把这个光明的道呢传遍百姓跟外邦人。那这个福音的道呢，其实是一个，他讲的是一个啊非常的，我们怎么说呢啊，切入重点啊，非常的切入重点。所以当保罗这样讲以后，在24节，这个菲斯都呢就大声说话，也就是说他就打断保罗说的话，说保罗你太癫狂了，你讲这个东西啊学问太大了，对他们希腊人来讲，罗马人来讲，这个学问太大了。保罗说什么？他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是真实明白的话，亚基帕王也晓得这些事情啊，所以我现在放胆跟亚基帕王来说明这些事情，我没有一件事情是隐藏的。然后他又直把这个啊这个话语呢箭头呢直接转向这个亚基帕王。27节说，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也就是说你是相信的，你是知道犹太人的信仰的，那我知道你是相信的。那亚基帕王就赶快回答说，保罗你这样子稍微说一说就要叫我做基督徒嘛。保罗说什么？其实就是他站在公堂前面哈，讲论这个道的这个重点。他就是说，不管啊我怎么讲，少劝或是多劝哈，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所有听见我的人呢，都希望能够像我这样能够接受耶稣，只是呢不要像我这样身上有这么多的锁链哈。所以呢好，那么这一篇啊讲到结束以后，亚基帕王呢就跟巡抚菲斯都啊讨论过以后呢啊就说，这个人讲的应该也是有道理，也没有犯什么罪哈，如果他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所以因此呢，菲斯都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派一个百夫长叫做尤流，那就要把这个保罗跟其他的囚犯呢送到意大利去。然后呢他们就坐了一艘船，那这一趟行程总共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到达意大利啊。中间呢当然他们坐这一艘船，那么又接近冬天，然后呢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船难啊，发生了船难以后呢啊整艘船呢就啊都快要这个啊，被海浪风浪呢给这个摧毁了。所以呢我们来注意观看保罗这一生啊，他不但是经常的啊被石头打，然后被人家赶，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面被鞭打，他一生真是颠沛流离，为了传福音啊他吃尽许多的苦。然后在这里最后一段，他要以囚犯的身份被送到罗马了，在路上遇到极大的这个船难。所以我们看到27章的20节说，这个船那个风浪是非常的大，他说太阳和星辰啊是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啊，他说我们众人看我们得救的指望都断绝了。所以你要晓得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所以呢保罗是跟路加和另外一个同工一起啊，一起要往这个罗马去。那你要记得 神对保罗怎么说？他说你不要害怕，你将来必要站在该杀面前为我做见证的。所以呢，他有这样子的应许，但是面对前面许多天的这个风浪，连太阳星辰就是乌云遮日啊，什么都看不见。他说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然后21节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东西呢，那一天保罗站出来对他说，各位你们要听我的话啊，本来呢我们就不应该离开隔离底啊，就不会遇到这个船难。可是现在呢，我们既然遇到这个船难，22节说，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只是会失丧这条船。因为呢，我所信奉的神呢，在昨天晚上对我说什么？27章24节，他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的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呢，神多赐给你每一条生命都不会失丧。所以众位诸位你可以放心，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话，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呢，我们啊会撞在一个岛上。所以在这个当中，到了第14天的夜间啊，他们这艘船在海里这个飘来飘去的时候，27章的这个啊，33节，他说到了天快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啊来吃饭。他说我们已经很多天没吃了啊，这个不吃已经有14天了。保罗说，我现在劝你，我们即将要得救了啊，我们即将要得救了哈，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所以呢，他就劝众人吃饭，然后就拿起饼祝谢了，拨开吃。那众人呢就放心吃了。在船上呢，总共有276个人，我们看到27章38节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了叫船轻一点。所以他说，你看天快要亮的时候，代表还没有亮，还是一片乌黑漆黑的时候，他们呢有这样的信心，听信保罗说的话，昨天我的夜间这个神的使者说啊，这个你们每一个人的性命都不致失丧。所以我们现在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把所有的粮食都丢到海里面去，这是多么大的信心啊。因为丢到海里面去，如果没有得救的话怎么办啊，又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当39节说，当天亮的时候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岛啊。那个小岛在28章的第一节说叫做米利大，所以呢他们就漂流在那个小岛，后来在这个小岛住了3个月。当他们从海上到了这个小岛以后，全身都是湿的嘛，所以呢他们就拿火啊，这个拿柴火要来生火取暖，烤干衣服。那保罗就拿了一捆木材丢在火里面，谁晓得那个木材里面呢有一只毒蛇，有一条毒蛇，毒蛇呢遇到热就跑出来，就咬住保罗的手，所以保罗呢手上就悬了啊，这个一只毒蛇咬住他一样。这些土人看见以后，就心里面大大的这个惊讶，说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大坏人，刚刚脱离海上的船难啊，终于得救了，现在呢又被一条毒蛇咬伤啊，那肯定就是天理不容啊，注定啊这个要死在这里。诶，结果后来看这个保罗竟然没有事情呢，他们转念一想说啊，那这个人不是坏人，这个人呢可能就是一个神。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转念一想，然后就请保罗呢去医治这个啊岛长啊，这个父亲啊患了热病，然后就在这个小岛上面呢啊做了许多这个医病的事情，当然我认为也是有传福音。所以在这个小岛上住了3个月以后，他们就搭上了一艘船，继续的来到了这个啊意大利哈，来到了罗马。所以28章14节，他说我们来到了罗马，然后感谢主，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住下来以后，保罗就跟当地的犹太人来说明为什么他来到这里，当然也讲到他被这个诬告的事情，所以只好来这个地方上告于该撒，然后说我今天对你们来说话。28章20节，他说我原来是为了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是要明白， 他说我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应许使人必会复活这件事情，这是以色列人所指望的。那因为我在传讲这件事情，传讲耶稣死而复活的事情，所以我被这个链子捆锁，所以呢，我现在就把这个主耶稣的道呢跟你们讲清楚。所以呢，23节就说保罗住在那个地方，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事情，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们说的话啊，他们啊，保罗所说的话，听的人呢有相信的，也有不信的，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就起了争执，因此就啊散了。那这一件事情就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被神呼召的时候，神呼召他去这个宣讲预言的时候呢，就对他讲这一句话啊。所以呢，这句话也是常常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所以你想说，神呼召以赛亚去做啊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然后告诉他说，你们啊，你去啊，告诉百姓，26节，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希望人听见了，听进去，看见了，看得明白，因此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但是呢，在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包括在新约时代的人，也包括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人，有人呢是内心刚硬，是听呢听不进去啊啊，这个看呢就看不明白，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啊，这个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啊，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就没有接受这个福音啊，因此就没有得着这个医治。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啊，28章使徒行传做完了这个结论，就说这个救恩呢，如今神也要传给外邦人。然后28章的30节就说他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住了足足两年啊，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教导人，没有人禁止。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虽然保罗是一个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失去自由的人啊，做等于是第四次的宣教之旅，那么也因为这样，他在我称这个叫做生命的沉淀期，在这个生命的沉淀期有很多的思考，也写下了这个监狱书信啊，然后呢也有机会对许多人来传讲神的道，这就是神啊一个计划的奥秘。所以神要怎么样使用保罗，在当时的人来讲觉得说，哎呀，这个为什么啊没有让保罗自由的到各处去传道。我们看见保罗这样做，其实呢是一个也是神的一个计划。所以今天神怎么样使用你跟使用我，即使是在一个不方便的时候，即使是在一个好像也是像保罗一样一个捆锁的时候呢，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做一个忠心侍奉的人啊，做一个忠心侍奉的人，这个是啊我们应该学习的，从保罗的身上。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啊，罗马书的第一章。所以我们谈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啊一般的圣经呢都会告诉你说，这个罗马书呢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啊，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写成了这个罗马书。那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事实上他还没有去过罗马，所以呢他在书信里面说，我很想去看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啊，但是呢他还没有去到罗马，所以他写的这个罗马书啊给这个罗马教会的人啊，给罗马教会。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罗马书呢在讲什么啊。所以你从翻开罗马书的第一章啊，我们今天就会仔细的来看这个第一章。在第一章呢，保罗就先讲他的身份，他说呼召，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从一章二节到六节就讲明什么是福音。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些内容。如果弟兄姐妹你今天啊有机会啊，比如说像保罗啊，这个站在这个公堂在审判他的堂会里面，他可以讲一篇道出来，把神的福音、神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要操练的也是，我们要把神的道呢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当你有机会人家问你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不管是用五分钟的时间或者是用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把一个福音呢说得清楚明白。所以你现在来看，我们来了解福音是什么。一章二节他说这福音是什么。好，这福音呢是耶稣基督的儿子啊，这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怎么样说呢？怎么谈论这个耶稣基督呢？第一，这福音呢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啊，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那证明在哪里？他说在圣经里面预言，按肉体来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好，这个第一个交代了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有人的这个身体，有人的样式。好，那再来，耶稣是什么？按圣善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用大能证明是神的儿子。好，所以这福音是什么？弟兄姐妹，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有关在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怎么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好，他说神从前对众先知说的，那众先知写在圣经里面的预言，他说按肉体来说他会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从家谱我们就读到了这一点。按圣善的灵说啊，他会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用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就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第三天复活。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福音简单的版本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保罗就说，我们在第五节说，我们从耶稣受了恩惠啊，并使徒的职分，然后就在万国当中啊，就在传扬这个信，传扬这个福音，要叫众人为耶稣的名信服真道。你们中间也有这样子的。然后再来就是问安。好，保罗对收信人的问安，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这个啊，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呢，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问安完了以后呢，好，他接下来就是对这个罗马教会信徒的一个感恩感谢啊。他说什么呢？他说第一，第八节，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他说啊，我今天看到你们罗马教会，我听到关于你们的事情，我非常的感谢神。就好像有人说啊，我今天听到报德教会很多的事情，我为这些事情，为报德教会感谢神。为什么呢？因为我听见什么？你们的信心。他是用信德，那这个字其实就是讲信心。他说你们的信心传遍了天下，也就是说你们在信心里面所做的事情，在信心里面的侍奉呢，已经都传开来了，我都听到了。所以保罗说我为这件事情呢来感谢神。那第九节呢，他说我感谢的事情呢是啊有证据的，就是说我在啊他儿子的福音上，我在耶稣的福音上呢，是用我的心灵所侍奉的神啊，这个神可以见证我啊，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那有时候呢，我们啊，通常啊，我们听了一件事情，我们不会去提到的时候，那我们最好不要乱说话。那保罗说，我是真实的，经常在提说你们罗马教会信徒的事情，有神为我们做见证。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碰到一个状况啊，比如说某某啊弟兄啊，某某姐妹哈啊生病了或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会说我为你祷告。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真的要为他祷告， 不然呢你就是口舌之会，你说了我为你祷告，你回来你没有，你可能一下子忙，也不是说故意的，你可能忙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事情一耽搁，你根本就忘记为他祷告。那这里面呢保罗说我不是这样的，我所信的神真实的知道我里面的，在可以见证说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然后呢第十节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哈，我在祷告的时候经常的恳求，他说我可以照神带领我，因为神要带领保罗去他才能去嘛，他说照着神带领的旨意啊，我能够到你们那里去，是这一条路是平坦的道路去哈，能够到你们罗马教会去哈，但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去嘛。然后他说因为我想要去见到你们，我有一个目的的，我要把这个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属灵的恩赐是什么？保罗在讲说我要把什么样的属灵恩赐分给你们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一节啊，他说我们祈求这个属灵恩赐啊，属灵恩赐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当然是爱心嘛。他说我们要祈求的是对最能够造就别人的是什么？教导的恩赐，教导的恩赐。那当然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也有谈到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哈，不过说方言的恩赐呢只是造就自己，所以呢对保罗来讲这个恩赐是排列在最小的部分，教导别人是造就别人。他说我盼望能够将这个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将这个教导的恩赐给你们，让你们可以得着坚固哈。所以呢我在你们中间呢，我们彼此的信心，你跟我的信心呢，我们一起被坚固，一起得着安慰。所以呢前面啊这一段话他交代了福音是什么，然后跟这个收信的这个罗马教会问安，然后再来称赞他们在信心里面所做的功夫，再来说他很盼望去见到他们，经常呢在祷告里面啊想起要去罗马教会的事情。好，所以呢到12节交代，等于是说一本书信的前言交代清楚以后，然后第13节开始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哈，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希望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也就希望在你们中间呢、啊、能够啊传讲耶稣的道呢，能够得一些啊信主的人，就像在外邦人的中间呢、啊、只是到今天呢、啊、还有很多的拦阻阻隔，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到你们那里。这也是他刚才在啊一章十节讲说我盼望能够得到一条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嘛。可是有很多的拦阻，所以他去不了。所以呢他再来讲，我今天所领受的是在外邦人做福音侍奉的这个工作。所以14节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呢他情愿啊尽我的力量呢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传给在罗马的人。好，所以从16节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里面的一个观念哈，保罗说什么啊？他说我要把福音传给你们，我尽我的能力传给你们啊，住在罗马的人。16节前面有几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因为我传给你们，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然后再来下一句话也是有个因为，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保罗为什么说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呢？啊，那你要晓得保罗在这个啊，福音侍奉的传讲的过程当中啊，他经常怎么样？他经常被囚禁、被鞭打。所以你看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到了这个希腊境内啊，我们说他得到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从亚西亚过了海到这个亚该亚，那就从这个腓立比是他进入了第一个城市，一进去就被啊监禁在这个啊被囚在监狱里面，然后呢又被赶逐离开铁萨罗尼迦，最后呢到了庇利亚又晚上要赶快偷渡离开庇利亚，那后来到了雅典又被人家讥笑，在哥林多呢被当作愚拙的人。所以保罗到每一个地方，他虽然在啊尽他所领受的使命啊，忠心做福音的这个仆人，也欠福音的债，用这样的侍奉，可是他 事实上一生的侍奉遇到许多的阻力，那我以前也讲过，这些阻力呢有时候是怎么样，是推动他福音脚中的一个动力。所以呢，这里面保罗说，我碰到了这么多的患难，这么多的这个鞭打讥笑，我不会以为为福音呢，以福音为羞耻，不会的。好，然后呢，再来就说什么？他说这福音，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什么叫做神的大能呢？我们上次讲过啊，在讲到的时候讲过，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这个字哈、啊，就像那个 dynamite 啊，炸药一样。后来我不是说这个 dynamite 呢，另外一个字呢，从同一个字根分出来叫做 dynamic 嘛，所以他说这个福音啊是本身是有能力的，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信息，这个福音是有像炸药那样强大的威力的，所以这样子的福音，这样子的能力要做什么？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世希利尼人。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对门徒这样讲，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说你们领受圣灵之后呢，你要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到犹大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嘛。所以从犹太人开始，然后呢就到这个外邦人当中。所以保罗每次传福音呢，每到一个地方呢，他就先进去犹太人的会堂嘛，哈，所以他在这里就讲清楚了。十七节非常的重要哈，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一节的经文。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哈，那么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面呢，我们思想有几个。啊，重点啊，第一个，什么是神的义啊？啊，神的义呢，怎么样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那后来我们读到第三章说，这个因着信啊，神的义要算给我们啊，怎么样算呢、啊？然后这个义是怎么样得来的呢？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这个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呢？好，我们说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呢，我们说神的义。啊，就是说从神而来的义，我们就简单的这样子来解释哈。从神而来的义是什么样呢？啊，第一个我们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这是完全符合神全备的律法，以及啊符合神的圣洁的一个状态啊。神的义就是完全符合神全备的律法以及神圣洁的一个状态啊，第一个我们这样说，也就是说，那这个神的义在福音显明出来，那我们说先不管这个，先不谈这个福音，我们说神的义要显出来怎么样？也就是说，人要完全遵守律法，照约而行，照盟约而行，而且呢不沾染污秽，保持洁净，那么你就可以在人的身上看见。这样子神的义嘛，所以神的义呢所带来在人的身上所看见的就是公义、公平、公正、诚实、正直、内外一致。那我们也看见神的义里面也包含了神的美善，那种完美的道德标准。所以在人的身上你要能够看见神的美善，完美的道德标准。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体认，刚才所说的这些在我身上都做不到，没有一件可以做到。那没有这些刚才讲的完全符合神全备的律法，以及啊符合神的圣洁，不沾染污秽，遵守律法，而且这个人是有公义、公正、公平啊，诚实、正直、内外一致，又有完美完善的这个道德标准，有这样子完美完好的人吗？没有。那所以怎么样，这些事情我完全做不到，但是神说我要算你做到，我要算你都做到了。刚才讲的那明明我都做不到啊，神怎么样算我都做到了呢？也就是说在福音上我要算你已经做到这些事情，事实上我都没有嘛。好，所以怎么样能够算我做到呢？这就是接下来我们在读罗马书啊的一个重点。所以他说这个神的义要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怎么样呢？怎么得着呢？他说本于信，本于信呢就表示说出自信心，从信开始。所以这个义怎么样发生，怎么样算在我身上呢？那就是从我的信心开始， 出自我的信，对，相信什么？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然后从信开始，他说以至于信，以至于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进入信心，进入信心呢，也就是说你就一直待在那个信心里面，所以呢你是一直持续在这个信心里面。所以本于信，以至于信呢，讲到有一个起点，从信心开始的一个起点，然后呢你就进入到那个信心里面，你就一直持续在这个信心里面。所以在里面讲出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的信不是一次性的独立事件，我们的信不是一次性的独立事件，我们的信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了解啊，包括我们从后来的雅各书知道，真信心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所以他下面就讲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神的意要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是本于信，从信开始，一直在信心里面啊。讲一个例子，就是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个是写在这个哈巴谷书的二章四节。那弟兄姐妹，我曾经在报德教会讲过这篇讲道，一人必因信得生哈，所以请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回到这个 YouTube 里面啊，你只要去搜寻一下，可以找到这篇讲道，一人必因信得生，可以啊，我们可以重新复习一下。不过简单的我们来理解一下啊，这个到底这句话的由来是什么意思。哈巴谷呢是当时的一位先知，那么这个先知看见什么事情？看见这个南国犹大许多败坏的事情，做王的跟做这个首领的跟做审判官的都是乱七八糟，我们就用这样子来形容，都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这个是当然我们想说啊，都做一些败坏的事情，都在做一些没有公平没有公义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现在啊，在这个 protest 在寻求公正 justice。 那这个哈巴谷看见当时的社会就是在一种这种混乱不公平不公义败坏的这种情况当中，他就向神呼求说，主啊，难道你没看见吗？你如果看见现在这么糟糕的状态，你应该会出手管一管，你要来审判来处理啊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那神就回答哈巴谷，他说会，我会做这个事情，我会叫北方来的加勒底人来施行审判，来打击犹大国。那哈巴谷说什么啊？主啊，你难道你在开玩笑吗？你找一个比我们犹大国更坏的恶人要来惩罚我们，你要是找一个好人来惩罚我们，我们都可以接受啊。你找一个更坏的人来惩罚我们啊，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啊，耶和华就再一次的向哈巴谷启示说啊，你注意看，你注意看啊。所以哈巴谷就站在守望楼上观看，然后神就跟他讲这些事情。那哈巴谷听见了，好，我相信你，我们犹大国这么坏，然后你要用更坏的人来惩罚我们，但是将来这个更坏的加勒底人呢也同时要被审判的，神主，我相信你说的话。所以呢，这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呢就在这个地方出现。那哈巴谷说，我相信，在这种情况我相信主你所说的一切话语，那么即使我活着的一天呢，我都看不见这些事情发生，我看不见加勒底人被惩罚被审判，我看不见呢，我仍然相信你。因此呢，我如果现在所住的环境没有改善，即使我的圈里面没有羊，我种的果树都不结果子，但是呢，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我相信你，我有欢乐的心，我有力量活下去。所以这个信心呢，就带出一个行动。所以今天在讲必因信得生呢，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圣经去明白到底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才能够掌握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如果也是看见跟哈巴谷同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见神好像 袖手旁观，没有处理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在我有生之年我没有看见的时候，但是我像哈巴谷那样子说，主，我相信你说的话，将来必有审判临到这大这地，我相信你，即使我没有看见，我仍然相信你在天，你在整个啊大地掌权作王。所以呢，这个就是啊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讲完了这个福音以后呢，那再来保罗就要讲为什么世上的人都需要听，都需要接受这个福音，都需要来得到这个福音。所以他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他从一章的十八节，他说神的愤怒啊，他说原来神的愤怒啊，原来这个意思其实应该翻作因为神的愤怒从天上要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虔呢跟不义呢，就是没有敬虔不敬畏神的人，没有公平公义的人身上呢，这些人是怎么样？他们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说因为神的愤怒要降临在这些阻挡真理的人身上。他说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啊。那这个叫做自然启示，透过神在自然界所做的创造，那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能力，也可以看见神的神性啊，我们看见了，我们虽然眼睛没有看见神，我们看见大自然，我们也相信这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用理性判断去思想，所以他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啊，我们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但是什么样？一章二十一节，但是人即使看见事情，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所以这一句话就是说 Let God be God， 我们来对待神是造神的啊，造神的这样子的身份方式，我们来对待神啊。所以呢他说我们啊这些人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思想就变为虚妄。虚妄呢就是没有意义，就说我们人每一个人都在寻求人生的意义跟目的，结果呢虚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神在我们当中呢，我们这个人生找不到，毫无意义也找不到目的啊。就是说因为你们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没有意义，他们的心呢是一种无知的心呢，就昏暗了，就变暗了。好，所以呢再来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呢，他说当作自己以为聪明的人呢反成为愚拙，因为你看不见啊，你看不见，你一直陷在黑暗里面。他说成为愚拙的人呢就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什么？变成偶像，变成自己的手所造的一些所雕刻的一些偶像呢，拿来把它雕刻成啊，有的雕刻成飞禽走兽啊昆虫，然后当作神来敬拜。所以你怎么会把你自己的手所雕刻的偶像说主啊这是我的神呢？你弟兄姐妹，如果你啊想要多了解的话呢，我建议你回去读以赛亚书的44章6到二十节，他说有一个人来到一个树林里面，看到这棵树长得很好，他就把这个树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呢，哦，他觉得这一段树干不错，就留下来，其他的树呢，啊，树枝、树干呢，就拿来这个啊烧柴火，然后呢用来烤衣服，用来烤面包、烤饼吃啊。那他自己留下来觉得那一段的这个木头不错呢，他就把它雕刻成一个偶像，然后就在那个偶像前面跪拜说你是我的神。所以你明明看到的是一棵树，你把它砍下来，你取树的一部分来做偶像，树的其他部分当柴火烧，还对着他喊这个你是我的神。所以你回去看以赛亚书的44章6到20节都讲得很清楚，来补充这一段的话。所以当人是在这种状态呢，在一章20节他说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那任凭在这个地方出现三次，任凭的意思是什么？任凭的意思就是说交给人，交给啊， 论评呢，就是一种这个叫做希腊文法里面的一种法律用词。我交给，就好像说我把囚犯呢交给人去啊，交给这个管理人啊，让他把囚犯交给去服刑。所以交给就是什么呀？从一只手交到另外一只手嘛，从神的手呢交到哪里？交在审判的手，交在被罪所掌控的手里面嘛。所以他说神任凭他们，就是说神把他们交给什么？交给他心里的情欲嘛。那交给他心里的情欲，他就行污秽的事情，就玷污自己的身体嘛。他就去敬拜那受造之物，不懂得要来敬拜造物的主嘛。好，那一章二十六节说神任凭他们，就是说神交给，把他们交给那种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就怎么样啊？把这个女人男人顺性的用处呢，就当作逆性的用处嘛。啊，这个当中呢，就变成一些情欲上的败坏啊。所以呢，在一章二十八节就是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也就是神把他们交给邪僻的心。什么叫做邪僻的心呢？邪僻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能通过试验的矿物石。矿石，比如说你一块金属，你一块金属要把它提炼啊，提炼成纯粹的一个矿物啊，一个mine，一个矿，或者说提炼成金属或提炼成金子、银子。可是这块金属有太多的杂质，太多的杂质，所以你提炼呢，第一你提炼不出来，或者提炼主要花的成本太高，所以这个石头没有办法通过试验，没有办法被提炼出来，所以呢叫做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的石头，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邪僻的心就是这个意思，神就把他们交给一种什么样毫无价值没有用的这种情况呢，就他们呢就任凭他们就怎么样，在这种心理状态，在这种情欲状态啊，他们就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在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他就讲了这些人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我读一章二十九节啊，就任凭那里面就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然后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狡诈、毒根，然后呢又说又是参匪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搅扰啊、毁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背叛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要检验一下，我有没有里面的这种状态，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不要读圣经都是为别人读啊，这些在讲某某人，这些是在讲我自己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知所警惕，知所改变啊。所以一章三十二节说，他们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呢是必死的，是当死的，可是呢他不但自己去做，而且呢还叫人去做，知道呢意思就是反其道而行，而不是这种无知。所以我们在读啊，今天就读完了，花很多时间在讲罗马书第一章，因为罗马书是非常重要，在我们教义的教导上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下礼拜呢我们会讲二三四五六，第二章讲到第六章哈，所以分量也是蛮多的，所以让弟兄姐妹真的是啊，你好好的这个我们在罗马书啊这个书卷里面，我们好好来学习，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仰上扎根，更明白啊所讲的这些经文话语的意思。那如果啊有你觉得我有在某一个地方没讲清楚的，那你就在微信群里面呢啊发问，那我尽我所能哈。那会给弟兄姐妹做一个书面的解答。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哈，结束我们今天。